欢迎各位收听今天这一期百车全说，我是三刀。今天这期节目呢，咱们聊一聊最近刚刚上市的腾势 D9。 这节目一开头啊，差点说错了，说成腾讯 D9 了这个真的也是说明这个品牌存在感非常的低啊。那么这款车呢，定位是中大型 MPV，那么有 DMI 的插混啊，跟 EV 纯电两种动力，预售价33.5到46万，还有一款是限量版啊，限量99台，创始版定价66万，我的个天哪，这么贵啊！那么这也是全系唯一的一台四座的版本。那么买这个创始版的人呢，还可以有一个特殊的待遇，也就是可以跟总裁面对面的去对话啊，我也不知道能具体跟他说点啥，对吧？是找一点投资的机会还是怎么说？但是这个总裁呢？没有确定说是比亚迪的总裁，还是奔驰的总裁，还是腾势的总裁，所以呢，这个是留了个悬念啊。如果是比亚迪总裁嘛，最好，对吧？大家想见一见，明星总裁王传福先生，对吧？但是如果说是腾势的总裁，那这个可见可不见。那如果说是奔驰的总裁，那人家老外可能中文说的也不一定那么好，你这中间还要有一个翻译，这也不太合适，是吧？所以呢，这个有点感觉像巴菲特的午餐。啊，每一年都拍卖啊，结果呢被我们中国一小伙子拍下来之后，是吧？那个叫什么陈的啊，拍完之后说身体不适啊，人家不去了，花那么多的钱。但是呢，整体他要的是流量，对吧？他具体做什么的，大家也知道啊，有些人应该知道这个事情吧？啊，那么关于腾势 D9 这个车子到底优缺点有哪些啊？适合什么样的人买啊？最关键还有很多人他不了解腾势这个品牌。它跟奔驰跟比亚迪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咱们就展开来聊一聊，希望大家呢对腾势牌子或者是对腾势 D9 啊稍微有那么一些了解啊，不一定说要买这个车，但是跟人家聊起来最起码我知道这个事情，对吧？很多人其实看到腾势 D9 的这个定价可能会是一脸懵逼的状态，说我的个天哪，这牌子我都不认识，这价格怎么定的这么高，33万5，我有30多万，我不去买豪华品牌，我买这车干什么？那实际上 MPV 差不多啊，中大型的这个合资品牌卖的都是这个价，但有人又好奇了，那腾势到底是合资品牌还是一个纯国产的品牌呢？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腾势品牌以前是奔驰和比亚迪各占50%的股份，2021年的年底，奔驰就出让了股份，然后比亚迪买回了40%，那现在比亚迪占90%，奔驰占10%。那你能说这个牌子是奔驰跟比亚迪一起合作的，是一个合资品牌吗？其实也不是啊，一会儿后面我会展开来聊。这个车子从里到外啊，任何一个角度去看，它就是一辆比亚迪啊，就是一辆比亚迪。那么33.5万的起售价、啊，其实它比市面上现在卖的最好的中大型 MPV， 也就是别克 GL8， 它的起售价23万2千9，等于说贵了10万块钱。那凭什么腾势这个品牌能有底气把价格定那么高？那有人讲说，哎，那是因为腾势啊，这个 D9 用的是 DMI 的混动啊，虽然我们都知道是比亚迪的混动，但是比亚迪混动认可度很高啊，对不对？它可以馈电油耗很低，而且开起来也动力不弱。那么这个车的确啊，它油耗肯定是比 GL8 要低多了嘛。那么还有就是丰田塞纳啊，有人讲说，那那个车也是混动，我为什么不买它？我要买这个腾势的 D9。那丰田塞纳的入门版才30.98万，腾势 D9 的起售价33万5，等于说它比塞纳的起售价还要高20000多块钱。哎，那这个你看，有人可能又要讲了，那腾势 D9 它是插混啊，插混的话可以免购置税，对吧？啊，的确，这个绿牌呢，一方面可以免购置税，另外一方面呢，有的城市啊，它可以这个规避掉这个限牌限行。那绿牌呢，如果说啊，要是按照33.5的腾势入门版去掉一个购置税的话。那确实它的价格跟塞纳的入门版30万9千8那是差不多的，嗯，几乎是一样。那么当然了，丰田塞纳一度还要加价2-3万，但是如果现在你要去问价格的话，你应该知道这个车子大部分的城市都可以平价订车，平价提，那么最多也就是等个2-3个月。那我们团队的摄影师呢，上个月刚刚订了一台啊，不出意外的话下个月应该可以提车。那么腾势 D9 现在如果是交定金的话，5000元的定金可以抵10000块钱，那也就是说它变相的优惠了5000块钱。所以如果单从车价上来讲的话，腾势 D9 跟丰田塞纳入门版本价格非常相近，但是空间跟配置，腾势 D9 是属于碾压丰田塞纳的存在啊。腾势 D9 的长度啊是5250毫米，塞纳的长度呢是5165毫米，所以你光是对比长度会发现差了将近100毫米，也就是10公分。这个10公分关键看给到什么地方，如果是给到第三排， 那应该是可以的。如果是给到后备箱空间，应该观感也是比较明显。所以这个实车我没看见啊，等到有一天，我们南京大概是七月份有试驾车，我拿过来开一开，我来感受一下实际空间体验。那么宽度方面呢，它反而是没有塞纳那么宽，它的宽度只有1960毫米，塞纳是1995毫米。所以横向空间的话，大家一定要对比一下，看一看舒适度怎么样。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高度。腾势 D9 呢，高度是1920毫米，但是塞纳它只有1765毫米，这个差的可就多了，这个差了将近150多毫米，等于说差了15公分左右啊，15-16公分的高度。我的天，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如果说它再高一点，你跟我讲是个房车，我也相信啊。那你要知道，不管是塞纳也好，还是 GL8 还是奥德赛，他们的车身高度基本上没有超过1800毫米的。也就是 GL8 有一款高配应该是1805啊，就看它应该是轮毂稍微大一点，有一点超了1米8，其他都是在1800毫米以内啊，1米8以内。所以说这个高度大家一定要稍微留意一下，就是说这个高度1920毫米在中大型 SUV 里面，虽然说你坐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哎，空间感可能稍微好一点，但是你今后如果你经常出入的一些地下车库啊，很多都是私家车车主嘛，你要去商场，你要去公司，对吧？或者说你在家里面，你看一看地下车库的限高是多少。那么绝大多数的地下车库的话，它的净高应该是在2米2以上，但是难免有一些地下车库会有一些更低的限制啊。那么包括有一些地下车库是机械车位，那么机械车位对于像这种就是车长超过5米2，宽度接近2米，高度也是接近2米的，像这种车不是很友好。那一般情况下，就是哪怕让你停，估计你也不太敢停。那么甚至有一些地下的这个机械车位，你像我有一次开一个中大型的 SUV 过去，那保安师傅就直接不让我停。好像机械车位的最侧面的有一个位置，它是不让停这种 SUV 或者是 MPV 的。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去啊稍微留心一下。那么配置方面其实不用多说，像这种车型，特别是后发车型，又是一个后发的主打这个高配置然后大空间的这种车型，肯定是非常丰富啊。从加热、通风、按摩的真皮座椅，到中控大屏，再到丹拿音响啊，悬架软硬调节，这都是标配啊，非常夸张，这都是标配。然后车联网、全车双层夹胶玻璃啊，这次发布会也是讲说这台车的隔音降噪做得很好，所以我也是很期待啊。但有的时候你给我的期待值很高，我可能到最后试下来，它不一定那么满意啊。所以我觉得不一定要讲得那么夸张。双层夹胶玻璃又怎么样？这台车子本身它的整体的造型撞风面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我到时候回头去试一下，看看它的整体的隔音降噪是不是说的那么好。然后车上还有包括香氛啊、冰箱啊、氛围灯啊，还有就是这个买 MPV 的车主非常看重的，就是第二排的座椅是手动还是电动调节啊？它是电动调节，然后包括第三排座椅也是可调的，还有电动后备箱啊，还有50瓦的无线充电等等。所以这个配置基本上你不用细看，如果你拿去跟什么 GL8 比或者跟塞纳比，那你只要一拉配置表，一看你就知道了，上面全是点点啊，点的非常满。所以谈性价比肯定是腾势 D9 完胜，但是很多人买 MPV， 他其实嘴上不说，他心里面有一样东西还是看得比较重的，就是这个车型的保值率啊。这个车型如果牌子很硬，保值率很高，那么他其实还更偏向于买的是这个车。所以不管是 GL8 也好，奥德赛也好，还是塞纳也好，那他们为什么卖得好？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这些。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消费观念的问题啊。有的人觉得就是买的时候如果太贵了，他心里面有点吃不准啊，可能犹犹豫豫的，还是希望买高配然后大空间价格低的车。但是有的人呢就觉得说，哎，我就是相信这些品牌的力量，对吧？我相信它稳定、经济、保值、耐用。所以这到底是要先爽还是后爽的问题啊，对它有没有信心的问题。就像有一些地方啊，重男轻女，他们就会说这样的一句话，叫做生男孩是出生和结婚这一天父母特别开心，其余的日子都不开心。那为什么呢？对吧？这儿子嘛，就传宗接代，是不是？生女儿，有人讲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是吧？这是民间的一句俗话。那么生女儿呢，是除了出生和结婚这一天父母有些不开心，但是呢其余的日子都很开心。为什么呢？很简单啊，女儿是，对吧，爸爸的小棉袄嘛，对吧？这个我是深有体会。所以腾势 D9 啊，就像是贴心的小棉袄啊，你只有穿上你才知道哪里好。那么丰田塞纳呢，就有点像是别人家的孩子啊，经常拿自己的孩子跟别人家对比，对吧？一直都是别人家孩子好，别人家的孩子很优秀，所以呢有些父母他其实内心也很想体验一下，哎，拥有这么优秀的孩子之后会是怎样的一种快乐啊。当然这个肯定是不太好换的，是吧？那么理论上讲啊， MPV 这种工具属性极强的车型，空间肯定是越大越好， 但是大多数买 MPV 的人，你想一想，他是不是会有一些顾虑呢？啊，主要我觉得有三点顾虑。第一个就是车太大，家庭成员有的人是不敢开的，对不对？你比方说我媳妇儿，她就不敢开大车。之前我那个 CRV 左前右前左后右后都被她蹭了，结果说怪我们小区的这个路太窄，对吧？花坛太高，那这个反正不是她车技不好，是不是？所以她能开的最大的车就是我的那辆奔驰 C， 威马她基本上也不碰啊。但是她不碰两点原因，一个是觉得车大，第二个呢就是觉得车里面还是有味道。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车越大看起来油耗越高，很多人就是担心这个嘛。他为什么不买 MPV 嘛？就听别人讲，哎呦 MPV 油耗高，所以他担心今后的使用成本问题。那么第三一个呢，我觉得是面子和性价比的问题。那你比方讲，现在的合资中大型 SUV， 那不管是塞纳 GL8 还是奥德赛爱迪生，动辄都是三四十万，这就让很多人觉得，哎呦，花了一个可以买豪华品牌的预算，结果我只买到了一辆合资还是配置比较低的车。所以呢，他们会去想，我这何苦呢？花那么多的钱，对吧？买个 MPV 开出去还被别人当成是司机，所以他们平时不想用这种车代步。那么既然不用这个车代步，它的使用场景其实就不多了嘛，他就会感觉这个车使用率不高。那想了想，想了想，最后就不买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宁愿花个三四十万、二三十万去买个七座 SUV， 他也不去买一个正儿八经的 MPV。那当然是 MPV 其实坐起来更舒服了，但是不行，对吧？我就买个七座 SUV， 哪怕第三排就是小板凳。所以他七座是不是刚需？你说是，他也是；你说不是，他也不是。真的刚需，绝对不可能去买七座 SUV 的啊。那么其实这个真的买 MPV 啊，要看每个人个性化需求。因为购买 MPV 的人，我觉得无非是两种，一种是为了老婆孩子，另外一种是为了生意票子。那如果说买来啊是为了家庭出行的话，空间和配置就不能完全取决于你自己一个人个性化的需求。我知道很多家里面买车基本上就老公一个人说了算，对吧？那么你应该怎么样呢？应该是带全家人一起上阵啊，一起过来去体验这款产品。那比方说让老人上下车试一试，看一看这个地台的高度。那为什么奥德赛啊这种车卖得好？就是因为它地台高度很低，只要是带着老人去看，基本上都很满意。你带他去看一看大众的威然，老爷子说，哎呦，你这到底是 MPV 还是 SUV 啊，这么高，是不是？那么二胎家庭呢，他可能看中的就是儿童座椅的接口有几个啊，有的喜欢把孩子放第三排坐，有的喜欢放在第二排坐。那如果说，哎，这个车子只有第三排有两个儿童座椅的接口，二排座椅不太好安，那么这个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讲直接就 pass 掉了。那么还有一些呢，比方说想开 MPV 啊出去旅行，出去露营啊，最近露营也比较火，喜欢去钓鱼啊，去这个露雅是吧，然后喜欢是去打高尔夫的啊，去运动的。那这些朋友你看啊，五座七座这两种状态下，它的后备箱的空间到底怎么样？所以这个可能是每一个车主他根据自己的使用环境确定的这些个性化的需求。那么包括还有车上的一些配置，在有限的预算范围之内能不能尽可能满足自己的需要。那比方说你像我曾经在节目里面就非常明确的说了一个点，就是如果我要买 MPV， 我最基础的要求就是必须要有 L2 级的智能驾驶辅助。那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因为 MPV 你想大概率的使用场景就是跑长途嘛，因为你只有跑长途你才能物尽其用啊。你买个 MPV 天天就那么5公里5公里的就上下班开开，这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那么在快速路或者说是高速公路上去跑长途的过程当中，有一个 L2 级的智能驾驶辅助是极大的可以缓解疲劳感，就驾驶会轻松很多，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啊。所以你看每个人对于 MPV 的配置需求点都不一样。那如果说一个产品它要做到面面俱到，它价格一定不便宜。那如果说缺一点这个少一点那个，能不能满足这些用户呢？你要知道本身 MPV 市场的用户就不多，你再缺点这个少点那个，那有的人要通风座椅，有的人像我这样要 L2 级的驾驶辅助，那有的人要后备箱空间大，有的人要地台矮一点不要太高。所以你看就是这些人非常挑剔，但是实际上挑剔的点都是基于自己的个性化的一些需求，是不是？或者说是全家人个性化的需求，可能有一个人否定掉了，这个车就被否掉了，是吧？好，所以我们讲是家庭需求。那我们现在再说说这个纯商务需求。那纯商务需求的话呢，我觉得又分两种类型。一种就是纯工具车，你比方说有些单位，对吧，他就是经常出去可能五六个人，他那种五座车坐不下啊，那不属于超载了吗？那就必须要买一辆工具车。那他对于工具车的要求是什么？你像我自己开公司，如果我要买一个 MPV， 我肯定是希望这个车牌子硬，车辆有保值率高，然后呢使用经济，对吧，就不要老烦我，不要出问题，稳定性很好，对不对？那么毫无疑问啊，如果我要是给公司配一辆 MPV 的话，我90%以上的概率应该买的就是 GL8。 啊 ，G28 这个车我放到公司，大家都可以用，对吧？空间也很大，也很便宜，维修保养什么的，你不管是去 4S 店还是去外面的修理厂，都非常的方便，配件遍地都是，是不是？所以它的优势肯定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呢，低配 G28 的这个陆上公务舱，你不要管它配置有多低，它只要是个 G28， 对吧？动力基本上都一样就 OK 了。那么这个车子呢，我买回来之后，我开个几年，如果说天天往外跑，天天外面跑，一年开个几万公里，两三年之后开个十几万、二十万，我直接给它卖掉，对不对？卖掉我可能回本回的也比较多。所以对于像公司来买车，考虑的都是这些点。还有就是像租赁公司，还有企事业单位，他们都喜欢买这种，就是 G28 的低配。那么第二种是什么呢？就是接待高端的客户。哎，那高端客户他讲究的是牌面，对不对？今天呢，我花100万，明天我想从你身上去赚1000万，对吧？那心里面这么想，嘴上不能这么说嘛。那么就像丰田的埃尔法、雷克萨斯的 LM 这些车，那不管是有些高端的旅游景点啊，还是说一些高端的酒店，他们都会去标配嘛。那你不管这个车它值多少钱，这个不重要，就是最起码客户看到你开这个车来接他，哎，就知道你是对他的尊重，他嘴上不说，他心里面是很满意的，对不对？虽然讲说我花100万买这个车，我是想从你身上赚1000万。但是做生意嘛，有来有往，大家都懂，是不是？互惠互利嘛。那么有些可能朋友就会讲说，哎呀，你不要跟我谈这些，这都是虚的。丰田阿尔法、雷克萨斯 LM 这些就是割韭菜的车型，它根本就不值这个价。那我就问你了，你比方说啊，你也是混的这个人模狗样了，有一天对吧，你说要到南京来谈业务，跟三刀的公司谈业务，三刀好，我来了，我开了一个五菱宏光来接你，对吧？你要跟我谈业务，你要跟我谈一个这个一年给我充值200万的单子，我开个五菱宏光来接你。你是什么想法？你是什么想法？你告诉我，哎，你是不是立马转头直接买张飞机票就回去了？你可能见都不见我了，是吧？你开玩笑，这个我跟你讲，大家都是吃这个柴米油盐这个五谷杂粮的。其实说白了，这东西它都是有烟火气的，是吧？我开个阿尔法，我哪怕我没有这个车，我跟朋友借，我也要借个阿尔法。你开玩笑，一年充这个两三百万的单子，就你在你手上啊？你说充给我就充给我，那我肯定是埃尔法 LM 过来接你嘛，对吧？就是表示尊重，对不对？那有人讲说，埃尔法跟 LM 为什么卖那么贵，还要再加价几十万才能提到车？那是因为首先这是一个稀缺资源，它没有那么多的车，但是有那么多的人需要。那它需要什么呢？它其实无非不就是需要在富人的圈子里面形成一个共识，就大家都已经共识了，这台车子首先很贵，其次还要加价，它的实力是属于什么？就是富人当中的战斗机，就是富人羡慕的那种富人，你想想看。那所以你看这种车它就是一种待遇嘛，它就是一种待遇。所以它不是一台车那么简单，它就是一张金灿灿的社交名片，所以它才会那么贵嘛。好，那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啊，反过来看，那我们反过来看腾势 D9 这台车。那么现在按照比亚迪的官方定位来讲的话，说这个腾势 D9 是高端豪华的新能源车型，对吧？今后只打造高端豪华的新能源车。那么他说这是高端豪华，那我们认不认可呢？哎，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要面对的是哪些客户？那么是商用客户还是家用客户？我刚刚前面已经把这两类客户都捋了一遍了。好，那如果是商用客户啊，那么比方讲商用客户两类嘛，一类客户要图实惠，要牌子硬，要保值率高啊，稳定性好啊，这一类嘛就是，对吧？我就想花最少的成本嘛，然后让他的这个使用率高一些。那么第二一类，我刚刚前面讲了嘛，像埃尔法还有雷克萨斯 LM 的，他要图牌面，牌面要大啊，他要名气大，要认可度高，要附加值高，他要这一类的 MPV。那腾势 D9 在这两方面，他占优势吗？我感觉都不占优势吧。首先，腾势这个品牌虽然说成立到今天已经十几年了，那有一些人知道它，但是我相信大部分人还是不知道这个牌子的。这个品牌在市场上就像是一个小透明一样的，对不对？2012年到今天十年时间了，2014年开始上的腾势，对吧？2019年上的腾势 X， 腾势 X， 我们家楼底下那个有个理发店老板就是这个车，他有的时候会停在那个店门口。我跟我媳妇两个人吃完面条，然后路过，我有一次问他，我说这是什么车？然后我媳妇看了半天，说这个应该是个国产车吧？我说这是奔驰。他说你别忽悠我，怎么可能？我说他怎么不是奔驰呢？他说首先这个标就不是啊。我说但是奔驰产的，但是。不贴奔驰的标，他说那也不可能。我说怎么不可能？他说怎么看也不像奔驰啊。哎，你看，他不像奔驰，像什么呢？像比亚迪唐啊。我跟他说呢，这是比亚迪呢。啊，他说这还差不多啊，比亚迪他觉得是差不多。你问他多少钱？我老婆想说十几二十万吧。那么大个车子放那边，他才十几二十万。为什么呢？因为他先入为主，认为这就是一个国产车，这是一个国产的。然后我一说比亚迪啊，十几二十万，对不对？那比亚迪唐也不止十几二十万啊。 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女生不愿意买比亚迪，对吧？那腾势，你要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比亚迪不吸引女生啊，不吸引女性用户的话，那能不能把腾势打造一个更加让女性用户愿意去消费的品牌？但是现在你看，腾势第九位上市，当然是 MPV 了，就是感觉各个方面都是充满着，就是让男性车主更关注，但女性车主不一定那么关注的点。好，那我们继续往下讲。腾势这个品牌真的在市场上这十多年就是一个小透明，真的是大部分人甚至都不认这个标，对吧？都不知道这个标是代表什么。那么甚至腾势 D9 刚上市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些网友的评论啊，说腾势这个牌子还活着啊。然后还有人讲说，哎，腾势不就是那个一直在奔驰那个销售网络里面卖的吗？哎，这些人还算稍微了解一点汽车市场，对吧？因为这个奔驰跟比亚迪当年各持股50%合作嘛，对吧？那么按道理讲，他们俩为什么要合作？是因为奔驰要给到比亚迪啊一些关于豪华品牌的这种车辆打造的经验，是吧？那么比亚迪应该给奔驰什么呢？给他一些啊他相关的这个新能源的技术，双方是可以取长补短的。但是啊，但凡创过业的人都知道，我刚刚前面说到什么？他们之间是50:50的股比啊，股权的比例50:50。你想想看，普通人创业，如果兄弟两个人各占50%股份，完蛋了！我跟你说，这个公司能成功，那绝对是万里挑一的，因为各占50%，等于是两个股东谁都说了不算，对吧？两个创始人，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自说自话。刚开始大家往着一个目标方向去走啊，刚开始创业那是可以，到了后面越做越大，那就会有分歧，一定是会有分歧的，而且这个分歧会越来越大，那自然而然的就会闹掰。不过这个奔驰跟比亚迪啊，他们俩之间没有去闹掰，我觉得更大的问题还是两个人没有投入太多的心思在这家公司上。如果两个人都投入了非常大的心血在这个公司上，现在如果说这个公司还蒸蒸日上的话，那不管是谁想买对方手里的这个股份的话，都是非常困难的，对不对？哪怕就是退出，也一定要让你不要过得那么好。很多创业不都是这样子吗？就算我要退出，我也要你这个公司倒霉一些。所以说奔驰呢，它其实也没有把宝压在比亚迪这一家，没有压在腾势这一个品牌上。你看最近上市的那个 Smart 精灵啊 ，Smart 精灵一号，那不就是奔驰跟吉利合作的一个产品吗？那当然了，吉利本身也是，对吧？奔驰的股东，是不是？所以因此在去年年底，奔驰把40%股份卖给了比亚迪，那么等于说现在比亚迪持股90%，奔驰留个10%，只能算是精神股东。那么这样一来的话，腾势就彻底的放飞自我了啊！怎么放飞呢？就开始完全的比亚迪化，完全的比亚迪化。腾势 D9 这款车，无论是从 DMI 还是 EV 的动力参数，还是说磷酸铁锂的刀片电池，还是 E3.0 平台啊，甚至包括这台车，你仔细看啊，它的方向盘、排挡杆、内饰造型啊 ，D-Link 的这个，它虽然讲是腾势的系统，实际上就是 D-Link 5.0 系统，它的这些所有啊，都是照搬了比亚迪的设计。所以说，你坐在车内啊，就眼前啊，方向盘上的这个标，它不是比亚迪的，其他的地方处处可以看到比亚迪的身影。所以曾经有人调侃说，买腾势就等于是花了奔驰的钱买了一辆比亚迪的产品。哎，这个话其实不是全无道理啊。当年腾势之所以卖得差，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你想一想，在奔驰的 4S 店，你买了一台没有挂着奔驰标的新能源车，那无论是已经停产的腾势，还是现在在售的腾势 X， 都是要卖到30多万啊。腾势 X 其实说白了，它就是一个换壳的比亚迪唐哎。那配置表拉出来一对比，所有的参数几乎都一样。那么腾势 X 还要卖的比比亚迪唐贵个2-3万、3-4万，那么这个只是你能看得见的差价，还有一部分就是今后你的维修保养是在奔驰 4S 店，那今后保养维修的价格是不是比比亚迪的售后要贵不少？所以客户买腾势 X 啊，腾势 X 这个车，他图什么？你告诉我他图什么？就图这个标吗？这个标值钱吗？这标要是个奔驰，那值钱，那不是奔驰啊，对不对？溢价能力还是非常弱的啊，我觉得几乎等于零。所以我感觉就是信仰比亚迪的人应该是比信仰腾势的人多得多。那至少你肯定知道，就周边的比亚迪粉丝有很多，但没听说有几个腾势的粉丝，是吧？所以呢，我们总结来讲，就是在商用车市场里面啊，如果说想要牌子硬、保值率高、稳定性好的 MPV 这一类的客户啊，我觉得大概率不会去买腾势 D9， 因为它的起售价太高了，它不需要那么多的功能和配置，它只是跑跑业务去赚钱，对吧？我不要那么高的配置，你哪怕配置少一点行不行？就是腾势 D9 能不能做个减配版，就是把配置能减就减。现在的所有的版本入门级高配，我觉得意义不大。这样的话，你说打到个23-24万，哎，有些人说不定还是真能接受，比 别克的 GL8 稍微配置高一些就行了。你哪怕没有它那么高的配置，你空间也比它大，你怕什么呢？是不是？那你说有没有人冲着这个 DMI 省下的那些油钱？其实我觉得应该没有太多人会在乎这个，因为什么呢？你今天省的油钱，那你明天转手卖出去，腾势这个牌子，你想想看，一个 MPV 大家都不是很了解，二手车市场上它能受欢迎吗？所以你卖出去的时候亏的钱，可能跟你之前省的油钱也就差不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关注度不会特别的高。我相信绝大多数的消费者还是要买那种就市面上销量非常的大，而且是被市场验证过的车型，他们有比较大的信心。那么他们觉得买回来之后啊，过个几年开个十几万公里、二十多万公里，我把它卖掉，我回血的话，哎，比较靠谱一些。那么那些我刚刚讲需要高端接待的客户，那更不可能买腾势 D9 啊。那对他们来讲，首先品牌我就不认可，我对这个品牌没有信心，对吧？而且在富人的圈子里面，这个牌子它也没有达成共识，品牌就是身份的象征啊，这个你不用去质疑的，就是对客户的尊重程度。埃尔法、雷克萨斯 LM， 那就更像是LV 啊，包括像爱马仕，对不对？你甭管它的功能性怎么样，背在身上啊，在那个社交圈子里面，这个氛围啊，它就是对的。所以说这一类的车型，它已经形成一个符号化的特征啊，非常的明显。那么腾势 D9， 它哪怕功能再全面，空间再大，它想抢走埃尔法跟雷克萨斯 LM 的客户啊，我觉得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家用车市场，腾势 D9 能不能去抢走 GL8、奥德赛、塞纳、广汽传祺 M8 哎这些车的客户呢？首先啊，我们可以看一看最近两年上市的这些 MPV。你比方说大众的威然啊，大众的牌子很硬，是吧？还有起亚的嘉华，哎，这个车还没进到中国市场，当时呼声就非常的高。那么还有现代的库斯图啊，算是起亚嘉华的一个小老弟啊，小老弟车型。那库斯图我告诉你，销量比嘉华还要高。库斯图是基本上没什么宣传的，你很多人都没听过这个车。什么库斯图啊？就是现代的一个 MPV。有人讲现代还有 MPV 啊？真的，我跟你讲，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车，但是库斯图一个月还能卖个1000多台，嘉华一个月才卖几百台，全国销量啊才几百台。然后还有荣威 iMAX8， 这个车当时刚上市的时候，广告宣传也挺多的。它其实你从不管外观内饰各个方面看，包括它的配置啊，还有它的动力啊，它不就是一个换壳的 GL8 吗？对不对？ GL8 兄弟车型，但销量也不行。我跟你这么讲，这四款车啊，大众威然、起亚嘉华、现代库斯图、荣威 iMAX8。加在一起的销量，也就是差不多别克 GL8 一半的销量，凶不凶啊？别克 GL8 现在卖的不好，因为四月份、三月份其实销量都一般般嘛，人家也就是卖个8000多台、9000台，这四台车加在一起也就是4000台左右。所以说，你看我刚刚讲的这几款车，牌子差吗？大众、起亚、现代、荣威，虽然讲说啊，荣威是个国产，但是你会发现人家有 GL8 老大哥在前面撑着。对不对？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了，这个车子一定是比 GL8 空间要大，配置要高，价格要便宜。那你说这些车，大众、起亚、现代、荣威都出来了，但是销量都不行，你腾势 D9 上了以后就能成爆款？而且定价定的确实也不便宜，我觉得很难。这些车子为什么卖不好的原因，其实你要知道，就是你有什么理由让我不去买 GL8、奥德赛这些老牌的 MPV？ 我没办法说服我自己啊。对不对？那我要的是什么呢？你得让我有一个非买你不可的理由，这样行不行？可是我对你缺乏信心。其实说白了，工具车要的就是稳定，对不对？要不就是耐用，保值率高。我对你要有信心，可是新品牌新车型它没有信心啊。它知道配置多，可是配置可多可少，空间大，空间其实够用就行。很多人真正到了买 MPV 的最后一步，会发现真的不是说越大越好，或者说配置越高越好，羊毛出在羊身上。很多人还是相信一个道理，就是市面上卖的好的，这一定是被论证过的，我对它有信心。而且你会发现中大型 MPV 这个市场，我不认为是属于那种就是说你刺激它一下就会有很多客户蜂拥而至啊，我也不去买 SUV 了，我也不去买轿车，我就去买 MPV。 不会的，大部分的人买 MPV 啊还是比较理性的，还是比较慎重的，他们更信任被市场认可的产品。那么虽然说买中大型 MPV 的客户经济条件肯定都不会差，对不对？因为家里面他肯定至少还有一辆车嘛，但是你想他增加一个车位，买台车是不是要个车位啊？或者说他让出一个车位，他把原来哪台车给卖掉呢？那么让出这个车位之后给 MPV， 他一定要认真的思考很久很久，是不是？我相信我节目当中应该有很多人家里有 MPV 啊，你可以说一说你当时的想法。那么腾势 D9 这款车在宣传的时候也提到了很多的一些亮点，我帮大家稍微捋一捋啊，其实有的有用，有的没有用，看一看我们实际是不是啊这些配置有帮助。首先就是亏电油耗，那这个不用讲嘛，肯定有用的，对吧？ 亏电油耗也是大多数人非常关心的一个点啊，是所有买 MPV 的这个车主啊，一个痛点，就大家都觉得说 MPV 油耗高。那么这个车的亏电油耗有三个版本，因为它是分成50公里插电式混动，包括这个100公里纯电续航的插电混动，还有180公里续航的。为什么有三个版本呢？因为50公里纯电续航是它的最低配的版本，然后190公里的续航是它的两驱高配，然后它还有个四驱版本，所以它的纯电呢会稍微的少一点啊，就是180公里的续航。那么讲到混动，我们先把思绪拉回来，我们看一看市面上、啊、有没有混动。其实在插混的 MPV 上市之前，市面上的混动之前是有本田的奥德赛跟艾力绅，对吧，他们就是混动。那么后来呢又有了丰田的塞纳，但是本田的这两款车呢很明显它的定价有点偏高啊，就是应该讲本田还是比较傲娇的啊。然后呢车型也有点偏小啊，不跟别人比，就跟 GR8 比，跟我们的这个广汽传祺 M8 比，它还是显小。但是他们日本车企就觉得说够用就行，要那么大干什么呢，对吧，车稍微小一点，开的也很灵活，油耗也很经济啊，空间方面我尽量给你大一些，其实也不会有太大的偏差。那有人坐过奥德赛或者开过奥德赛应该都知道评价还是比较高的，对吧。那么好，丰田塞纳上市之后又成了一个爆款。塞纳为什么是爆款？很简单，因为早年是通过平行进口在国内销售，那价格也比较的贵，哎，到了国内卖个30多万，哇，很多人都疯了，说这个车以前我们要买的话至少要50万，对不对，那现在就30多万，所以你一开始加价，但是现在还好，现在还好，现在不加价之后，连我都觉得这个塞纳还是蛮香的，不加价的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合理的，而且全系都是混动，对不对，很多人就接受它，哎，丰田的混动啊，有信心啊，油耗低啊，稳定啊。所以说这个车子现在销量，塞纳已经一个月6000多，接近7000台， GR8 8000多台嘛，已经是逼近 GR8 了，我觉得 GR8 真的也是被它逼着要提前换代了啊。那么腾势 D9 的混动它跟日系混动不一样，它是比亚迪的那一套 DMI 的混动系统，所以它是插电式混合动力。我们之前在聊到比亚迪唐啊、汉啊、宋啊、秦啊这些车的时候，我们都聊过 DMI 的版本啊，应该讲在比亚迪的家族里面每一款销量都很好，消费者的认可度很高。所以我个人觉得啊， DMI 的双擎版的腾势 D9 应该算是这款车啊能够拿得出手的一张王牌。那么今后它的销量能不能突破，能不能杀出重围成为一个爆款，也是看这个 DMI 在市面上啊，就腾势的 DMI 能不能被消费者认可。所以这张牌应该要好好打，那个什么 EV 版本我觉得真的就可做可不做都无所谓的。所以我觉得 DMI 是这台车成功与否的一个关键点。那么说了半天啊，一直没说它亏电油耗到底是多少啊。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有最低配的50公里纯电续航的，那这个呢亏电油耗是 5.9 升。那么还有190公里的这个两驱的高配啊，纯电续航是百公里油耗 6.2 升，还有一个是四驱版本的啊，纯电续航180公里的，百公里油耗 6.7 升，这个都是官方给出来的亏电油耗。也就是说你平时如果说没把电充满，你在路上开的话，那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准。我觉得大家的理解应该是在这个油耗上面稍微加个 0.5 到1升啊，基本上应该在6点多到7个油左右。啊，你看你能不能接受这么大一个车子，虽然用的是 1.5T 的发动机啊，那这个 1.5T 跟 2.0T 肯定参数上不能比，但是你要知道它毕竟是带电机的，四驱版本是双电机啊，然后呢这个如果是一个两驱版本那就是单电机，电机也可以辅助你去进行一个加速，所以呢你自己去开感受一下低速高速到底怎么样。官方呢也不太好意思说这台车子的一个加速成绩啊，因为毕竟是个 1.5T 的骁龙发动机，对吧，然后配上一个单电机或者双电机。但是油耗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看中的点。但我觉得还有一些人看中什么呢，就是对外放电功能啊。什么叫对外放电功能呢，就是说你可以从车上接电，接出来之后呢你可以啊用一些电器。所以在露营现在当下非常火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哎，这个功能对很多人来讲就是刚需，就是刚需，真的。你想出去玩的时候，哎，那接个接线板，然后呢对吧，这个但你要注意啊，它其实分两个版本啊。如果是最低配的50公里纯电续航，它是 3.3 千瓦的对外放电。如果是其他的版本的话，不管是四驱还是两驱，那都是6千瓦的。这个要看你的使用的这些电器的一个功率，你到底想干什么，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有需求的朋友啊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那么另外就是哎，提到它的亏电油耗，那有人讲我之前在看这个蓝图的梦想家，蓝图的梦想家的话，它虽然也插电啊，虽然也是加油，它给的这个官方的油耗是 7.2 升百公里。所以如果从单纯油耗上来讲的话，好像蓝图略微高一些。但是哎，大家摸着良心讲一讲， 你如果真的最终二选一的话，你会因为这个一升多的油耗的差距，你就放弃了蓝图不去买，然后去买腾势的 D9 吗？我觉得应该不是的。大多数人可能都是第一眼看一看内饰设计，看一看配置啊，然后看一看整个车的空间，这些是它的真正的核心，对比下来 pass 哪个买哪个的重要因素啊。油耗这方面我觉得都还可以啊，都不算特别高。所以说啊，腾势 D9 如果真的想买，你可以观望一段时间，看一看真实车主的亏电油耗到底是多少。如果真的是六点几啊，七个油以下亏电油耗啊，那我觉得说，哎，那这个还真的是个卖点。那么再说说这个车的第二排座椅啊，包括第三排，这也是很多人关注的点。 MPV 嘛，毕竟要坐得舒服。它的二排座椅呢，全系都是带电动调节的，哎，这一点我估计能吸引不少人。然后呢，它的二排座椅的电动调节也分八项的、十项的，高低配有点差别。然后它的扶手啊，高配还是带液晶屏控制，这个啊其实不是什么很高级的功能。我之前在拍那个宇通汽车的时候啊，不也是吗？它的座椅改装完之后，其实不就是带液晶屏控制吗？它的实际功能点就跟那个按键啊其实是一样的，只是看上去炫一点。然后呢，前段时间这个宝马的新七系上市，它的后排的扶手上也是带液晶屏控制，所以这样的话就成了一个炒作的点啊。这个是用来宣传的，我倒觉得这个液晶屏不液晶屏意义不是特别的大。那么它真正有看点的是什么？是二排它的前后有一个滑轨，可以长达108公分，记住了，不是108毫米啊，是108公分，相当于是能接近一米了啊，一米多一点。所以说它的二排如果能够前后调节这么长的话，那你三排如果不坐人，你二排直接拉到最后，你的这个腿啊伸直之后，你估计都够不到前面的主副驾驶。这个我觉得才是真正的卖点。大多数人买 MPV 其实注重的不就是第二排的一个舒适度吗？我上一次提到二排的这个前后可以调节大概100多厘米的，应该就是五菱凯捷。我当时就说过，我说五菱凯捷真的，如果把它当成四座车来开，非常香。那个车我也开了一段时间，然后跟大家也拍了过视频，对吧？那么如果是一个十来万块钱的车，买个凯捷回来当四座开，我觉得还可以。但你说我花个30-40万买了一辆 MPV， 明明是七座的，我平时当四座开，你不觉得有点浪费吗？你不觉得有点浪费吗？然后它还有一个官方说的亮点，就是第三排的中央通道宽度有17公分，说比较方便第三排的一个进入。这个我猜测啊，大概率就是它的二排座椅是左右可以调节的，把两个座椅分别往左边跟右边移一下，中间的过道可能就会相对宽一些。但是呢，有一个疑问，就是它这台车啊，它的宽度并没有那么宽，跟不管 GL8 比也好，还是跟我们刚刚讲塞纳比也好，它的宽度没有优势。那么我就不知道它是牺牲了哪边的空间，腾出了中间这个17公分的一个过道。这个呢，等到有实车我去试过之后，再给大家去做个解答。那么另外呢，就是第三排啊，官方讲说它的坐垫的长度啊有480毫米，官方讲啊，甚至比某一些百万级的 MPV 坐垫的长度还要多出7.5公分啊，也就是75毫米。其实相对来说比竞品长一些，那肯定是一个卖点嘛，肯定是优势。第三排呢，大家也是比较侧重于这个乘坐的体验，如果是个小板凳，那肯定是要吐槽的嘛。但如果说座椅呢，哎，比较宽，比较承托性好，比较舒服，那也算是一个卖点。所以说从功能性上来讲，腾势 D9 应该算是补足了一些 MPV 的痛点啊，我刚刚讲的三排小板凳啊，通道狭窄啊，啊，包括我刚刚说的这个二排的座椅的电动调节啊，这些等等等等。但是你会看到啊，很多的 MPV 车主其实还希望有一个功能，就是二排和三排的座椅同时可以放倒，二三排放倒之后啊，能形成一个纯平的这样一个状态，它干嘛呢？它就可以休息了嘛，啊，去户外旅行的时候可以当成一个床，哎，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那么包括我平时如果搬运物品呢，也会相对方便一些。但是我在想，如果二排全系都是电动座椅的话，这个靠背你确定它能放倒吗？这个因为我没试过，不好说。因为之前我试这个现代的库斯图的时候，我就发现它的二排座椅往前倾的角度非常的小，因为你要放倒肯定是往前倾嘛，对吧？非常的小，它不能折叠放倒。那么目前来讲，我不知道这个腾势 D9 它能不能放啊？那大家如果说知道的话，可以在我们评论区交流一下。有机会我也会到店里面实车拿过来看一看。所以这是真的刚需啊，这是真的很多人的一个刚需。但是好像很多 MPV 我不知道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是吧？如果能做到的话，那这个也算是一个卖点。那么其他的，比方说像什么二排的双12.8英寸的头枕屏，而且还带一个可升降的摄像头。说这个在开车的时候，如果突然来了个会议啊，手机连上了这个腾讯的话， 那来了一个会议，你可以跟他对话啊，视频。这个我觉得这有点设计过度了，在车上，车子本身开的过程中就抖得要命，对吧？那光线就忽明忽暗的，又看不清，你说这设计它有什么意义呢？那么包括还有一个就是用方向盘可以去玩赛车游戏，有些人讲说这个不新鲜啊，这个特斯拉不是也有这个功能吗？但是哎，人家就官方说了，特斯拉这个功能呢，你转动方向盘的时候啊，它那个轮子跟着在动，所以呢就对轮胎会有磨损。其实我跟你讲，我实际用过，不仅对轮胎有磨损，对这个围巾也有磨损。大家还记得我之前说的案例吗？我媳妇儿下车要去买水果，我把那个特斯拉 Model Y 停路边，然后呢我媳妇儿的这个围巾掉了，我当时还没停稳啊，就是我停来让她下车，然后停下来之后呢我又往回倒了一把，然后孩子说利用他妈妈去买水果的时间想玩游戏，因为他看过我车上有这个游戏，然后我们在那边玩那个赛车游戏玩了一会儿，等到我媳妇上车的时候，我的天哪，那个围巾在那个轮子下面给我们玩游戏来回转啊转啊转，已经给我磨破掉了，结果损失一条围巾啊，这个真的是亏大了啊。哎，他这个是轮子是不会动的，只转动方向盘，但是我仍然觉得这个设计有些过度了啊，因为我不知道腾势在这方面就是为了玩赛车游戏，同时呢又不让这个方向盘转动啊，让它去解耦不转动，他花了多少成本？如果你花了成本，最后把这个成本转嫁给客户的话，我觉得这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车载游戏啊，车载游戏谁会没事去玩？现在玩手机都比玩游戏开心是吧？所以大概率可能也就是图新鲜，玩一次，玩过之后就不用了。但这些功能一直在车上，而且你是花了成本去买的，其实我觉得意义不大。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迎宾模式啊，乘客靠近车辆，侧滑门会自动打开，然后座椅呢就会自动靠后啊，让你有一个舒适进入。同时呢，播放一个迎宾的音乐，这个我觉得前面几个都挺好的，侧滑门自动打开，然后座椅自动靠后，这个很有排面。但这个播放音乐，这就有点像那个超市里面一进门，噔噔噔噔噔，对吧？响一下，是不是这样子啊？我觉得这是不是有点 low 啊？可以稍微优化一下啊，能不能改成一些那种自定义的语音，就是模仿那个机场的贵宾厅啊 ，VIP 厅。啊，就一上车就是什么 ladies and 乡亲们啊，欢迎来到美丽的三亚啊，我是某某公司的司机某某某，请您系好安全带，我们即将出发，开启美好的旅程啊。哎，就是一定要有那种空姐的语调啊，空姐的语调，然后头等舱座椅嘛，对吧？头等舱的服务嘛，是不是？如果你过道本身也挺宽的，你不行就配个空姐在车上嘛，我觉得更好，对吧？稍微服务一下，那就更有感觉了。那么腾势第九的配置该怎么选啊？我们也说说我的看法。这款车呢，虽然说起售33.5万，看起来有点贵啊，但是呢，真正你想考虑买中大型 MPV 的客户，实际上预算是差不多在这个价位。为什么呢？你看啊 ，GR8 就是买的比较多的，一般客户买的版本就是家用啊，它都是317,900的 ES 陆尊653T 的一个舒适，或者是343,900653T 的尊贵，就是家用客户它。多多少少对配置有些要求啊，对内饰的豪华感有些要求。那个陆上公务舱最低配的，就看上去像是毛坯房，有些客户还是接受不了啊，所以还是要加几万块钱上去。那么本田奥德赛卖的最好的版本是29.98万的耀享啊，也是接近30万的价格。GL8 跟奥德赛差不多优惠都是几千块钱，10,000块钱上下。那么丰田的塞纳没有优惠的嘛，对吧？它最畅销的版本35.28万，对吧？你看35万多，所以说。33.5万的腾势第九，其实对于客户来讲，他是有这个钱去消费的啊。如果说是对标的是塞纳、GL8 和奥德赛来讲的话，这些人他有钱，他可以买得起啊，这不会说是买个 MPV 还捉襟见肘的。我身边所有去看 MPV 的客户，预算都非常充足，只有他想不想买的，没有说他能不能买得起的。有的看到最后一直看到这个别克 GL8 的 Avenir 啊，他都觉得说，哎，打电话问我说。有没有必要买 Avenir 啊？我说不会吧，你这看 GR8 ES 的怎么看到 Avenir 啊？他说我感觉也没差多少钱啊，对吧？你我算了算，我买个高配弄下来也快40万了，那我不如直接买个40多万的 Avenir 啊。所以你看这个对吧，就不是那种普普通通的买个10几20万，甚至哪怕说买个30万的入门级的什么奔驰 C 宝马三系，很多客户还要贷款。 MPV 的这个车主，特别是这种中大型的，真的很有钱，预算非常充足。但是呢，又回到我之前说的那句话，这些人他为什么预算充足？是因为他们家里面，比方说该有的豪华品牌他也有了啊，该有的一些实用型的车型，比方说什么 SUV 啊，甚至是硬派越野车，他也都有了。他对这个车的功能性有要求，但是功能性又是千人千面， 就每个人的要求都不一样，所以我强烈建议 MPV 啊就应该只出一个最低配的版本，其他的配置全部个性化定制，真的是这样的。甚至包括什么地台的高度啊，后备箱的空间啊，包括那个什么我刚刚讲的，就是二排座椅能不能放倒，三排能不能放倒变成一个纯平，这些啊你有什么需求你说出来，我给你定就可以了。但是这样纯定制的话，这个之前不是没有啊，大通之前不是有个什么蜘蛛系统吗，就是完全靠这个客户定制，然后通过抓手去抓取各种不同的一些配置，就完全每一个版本都不一样，那这个成本实在是太高了。现在大通也没有说什么开始能个性化定制，也都是按照标准的版本来推了，是不是？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啊，买 MPV 的客户并不完全是冲着更大的空间、更高的配置去买，而是他希望这个空间够用，配置呢能满足他个性化的需求。所以这是我观察身边这么多买 MPV 的人啊，总结下来的一个观点啊，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可以在我们评论区留言。但是呢，我还是比较好奇一个点，就是大家是不是忘了啊？包括有人可能要说，哎，你刚刚讲了几款车，有个车没说。对的，有一款车我一直没讲，我就想留到最后，就是咱们国产有一款 MPV 一直卖得非常的好，销量很不错，对不对？而且我个人觉得它性价比也挺高的，就是广汽传祺的 M8。它也是中大型的 MPV， 你要觉得说太大，还有小的呀 ，M6， 但是 M6 没有 M8 卖的好啊。M8 这款车畅销的版本是领袖系列和大师系列的 390T 至尊版，那分别售价232,800跟252,800，你看一看啊，它还有优惠10,000块钱，232,800，252,800，跟这个腾势 D9 起售价335,000，再往上就到378,000了，差100,000块钱左右，100,000块钱左右啊。兄弟，请你告诉我，你说就算去掉啊，腾势是个绿牌，它免购置税，对吧？他们两者之间也差了个7-8万块钱啊，配置上的确有点差别，但是我告诉你 ，M8 的配置肯定够你用，空间肯定也够你用。那腾势对比广汽传祺，难道说一个是豪华品牌，一个就是普通的国产品牌吗？这两台车的差距真的有那么大吗？我想问问在座的各位，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所以有的时候聊聊腾势，聊到最后聊的我也有点懵了。在我看来，其实腾势这个品牌按比亚迪的定位，它就是错的。他说腾势这个品牌今后主打就是30到50万这个市场，对吧？做豪华的新能源车，那它豪华吗？这台车子太多比亚迪的影子了，对不对？它几乎看不到奔驰一点点的气息啊。你哪怕说你外观或者内饰你照搬奔驰的设计，人家奔驰毕竟还有10%的股份在你这里呢，对不对？我用一下你的这个 MBUX 的系统行不行？对吧？我把你的系统拿过来，不要用比亚迪的 D-Link 5.0 了。虽然我知道 D-Link 5.0 是最新的这个车机系统，但是我你卖的贵啊！你卖的贵，你就给我点奔驰的感觉嘛。然后外观内饰能不能套一个奔驰的壳子呢？行不行？对不对？哎，这个我觉得真的，你既然做高端品牌，有奔驰的底子，大家都知道，那你就把它的这个外壳、内饰啊，全部给它移植过来，不就行了吗？所以我看不到它的影子，那么现实就会非常的残酷。你的想法很好，我是一个高端的豪华的电动车品牌啊，新能源车品牌，但是实际老百姓就认为我买你这个车其实不就是冲你配置高一点，空间大一点，对吧？用料好一点，然后我觉得说你就相当于是一个高配的比亚迪嘛。那有些人他认可，可是有些人他不认可。那有些人不认可他怎么看呢？他觉得说腾势的品牌溢价能力几乎为零，那你既然现在腾势出了这款车 ，OK， 我就等一等，我等比亚迪出同样的换壳车，你先上，那我就换你的壳嘛。比亚迪先上，那就腾势换比亚迪的壳嘛。你这个套路很多人都知道，对吧？换来换去的，所以说啊，很多人还是期待比亚迪能不能出一款中大型的 MPV， 是吧？那个很多人说这个是不是叫登陆舰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叫登陆舰，反正今后出一个中大型的 MPV， 价格能不能多降一些？如果按照以前的腾势跟这个比亚迪唐之间的对比的话，好像降的也不多，也就差个2-3万块钱。那我不知道是腾势定价定低了呢，还是比亚迪唐的定价低高了呢？啊，但唐卖的还是挺好的，所以这台车我当然也是希望它价格能够再降个3-4万块钱，甚至5-6万块钱，对吧？越多越好，那才有性价比。其实我也挺喜欢啊，说实话，大家应该也能听出来，我也挺喜欢 MPV 的。我也是在幻想有朝一日啊，能够买一辆 MPV。啊，买一辆这种插电式混合动力，我觉得真的非常适合。平时就是短途用电嘛，180公里的话，就算打个7折、打个6折，它基本上也够用了，对吧？打个6折，你也有100公里续航啊。然后呢，跑长途的时候呢，我们就开着它，对吧？动力啊、省油啊、经济啊，甚至包括对外放电啊、去露营，哎，是一个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大家跟我应该也是一样，大家可能心里面都是有一个想开 MPV 的梦，但是呢就是下不了这个决心去买 MPV， 是吧？老婆说我不要开大车啊，家里面车位也就那么一个两个，是不是？好，那么以上就是关于今天腾势啊这个品牌，包括腾势D9这款车我所有的一些分享，希望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车，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如果觉得节目不错呢，你也可以分享给周围的人啊，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的节目，好不好？那么下面呢是身边事环节啊，今天的身边事呢，我就聊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熬夜和早起。那有人讲说熬夜和早起，你是三刀到底熬夜呢，还是早起呢，还是又熬夜又早起？好，我先说说我自己啊，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聊聊你们的平时作息的一个习惯啊。我呢其实是属于就是比较经常熬夜的一个人啊，但呢熬呢就怎么叫熬呢？其实我觉得，我早晨首先我起得比较晚啊，我早上一般都是可能要在十点以后起床，那么十点以后起床之后刷刷牙洗洗脸，家里已经没有人了啊，那媳妇儿早饭做好，然后我有的时候可能太晚了，到了十一点多才起床，那可能我早饭也不吃了，经常被骂啊，那么我就吃个中饭，那我刷牙洗脸吃中饭之后就基本上到十二点了。所以一般到公司的时间都是在十二点左右啊，我的同事应该都知道。那么我为什么会晚上去熬夜呢？其实主要是因为晚上安静，因为我呢经常写稿子，我希望有个安静的环境，在公司的办公室里面也不是特别的隔音，所以呢在公司有的时候写作的效率就不是特别的高，那有些事情就会挪回家来做。但是回到家里面呢，因为晚上到家可能也就七点多八点钟了嘛，然后你想我十二点多一点才到公司，然后到家的时候差不多七八点钟，然后吃个饭，对吧？那孩子呢九点多钟上床睡觉，那跟孩子聊聊天啊，吹一会儿，那我还要稍微休息休息啊。那么这个时候到了晚上差不多十点，那么到了十点这个时候，我进到我的书房，基本就开始要写稿工作了。那这个一写稿一工作，你知道的，你不做完你肯定是不会下这个写字桌的嘛。所以这样子一忙一忙，有的时候快的话可能忙到个十二点啊一点。那有的时候就夸张了嘛，那可能要到个两点三点，所以大家不要光看说视频啊，看得挺开心，有的时候觉得哎呀三刀你的视频能不能再长一点，那正儿八经是熬夜熬出来的，真的。那前段时间为什么我说我要调整我的作息，是有一次无意之间刷了一个视频啊，当然了我自己可能也搜了一下，他才会大数据推给我。我搜了个什么呢，就是我想了解一下一个四十岁的人他的整体的睡眠时间应该是几点到几点，是需要几个小时。因为我是五月份的生日嘛，前段时间刚刚过了一次生日，然后我就掐指一算也虚岁三十九了嘛，明年就得过四十的这个大寿了。所以这个哎呀，我当时搜了一下，我说三十八岁，我还特意稍微写小了一点，我说三十八岁的人大概几点钟应该睡觉，睡几个小时啊。后来我搜了一下发现普遍来讲都是建议大概在八个小时左右啊，其实基本上七个小时到八个小时都可以啊，甚至有的人讲六个小时也是 OK 的，只要你起床感觉精神比较饱满就行。所以我就觉得七个小时应该相对合理啊。那么睡觉的时间呢，公认的比较完美的时间应该是十点多钟开始上床啊，十一点之前能睡着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时间点。那么按照如果七个小时的推算的话，晚上十点上床，十一点钟睡觉，那基本上早上的话应该是在六点钟左右，对吧？十一点钟睡觉，六点钟起床。所以后来我就在我的手机上面设了个闹钟，我设了一个每天都响，啊，怎么个想法呢？就是说晚上十点钟闹钟响，然后它那个有个选项，就是响完之后，如果你没有去取消的话，隔几分钟再响一次，我选择隔五分钟响一次，然后响几次，我选择响十次，也就是说一个小时之内它要再响十次，你不是不睡吗？那我就不停的提醒你，不停的提醒你，就是这个事情，其实说白了，它是你的一个重视程度的问题。我觉得我的脑子里面有两个逻辑在跑，第一个逻辑就是工作是不是一定要把它做完，这是责任心的问题，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时间点我一定要做完。你看有的时候音频晚上十二点上线，有几次甚至超过十二点上线，那就是一直不停的在录制录制录制。那有人讲说三刀你是不是拖延症啊，你是拖到最后那一分钟，对吧，你才会去录。我跟你讲，你要看看我的工作量你就知道了，那你要说我不勤奋不工作，那绝对是冤枉我了，实在是事情很多。所以说我就一直在想怎么去砍一些这个内容嘛，对吧？但是大家也讲说，哎呀，你这砍内容根据你自己的想法调节吧，但喜马拉雅不要砍就行了。但是其实哪个都砍不掉，但是我觉得其实主要还是作息制度方面出现问题了，其实并不是时间不够用，就是我的效率可以再提高一些。所以后来我就算了一笔账，如果我晚上十点钟上床，十一点钟睡觉， 因为我自我催眠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我睡眠质量还是比较高的，我觉得我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而且最近这几天确实也都做到了，我这几天都是6点钟起床，状态也很好。那我在想，如果我10点钟开始上床，11点钟睡觉，到了6点钟起床，那么6点钟起床之后，其实我刷牙洗脸弄弄好好，就是基本上到了7点，我有7点到12点，我如果12点去公司的话，7点到12点5个小时的时间，我5个小时的时间你算，晚上9点半把孩子什么都弄上床，然后到了10点钟开始去书房里面去写稿子，如果按照5个小时算的话，晚上10点，5个小时等于到凌晨3点。我跟大家讲一个笑话啊，真的也不怕大家笑，我有几次啊写稿子熬夜，有的时候熬到个晚上大概2点多钟3点钟，我的个天哪，我就开始听到我们小区里面那个鸟啊，它就开始叫了。这个鸟叫有个特点，就是一只鸟先是叽叽喳喳叽叽就这么叫，然后它一叫，哎，旁边的鸟就全都醒了，然后就开始咔咔咔就全都在外面叫。然后我们家呢，因为是前后两边，就是我的卧室是朝南的嘛，书房是朝北的，先是书房开始叫，啊，就开始叫，然后我赶紧把稿子赶紧收尾收尾，写完之后我就准备上床睡觉了。然后南边的鸟也在叫，这南边的鸟跟北边的鸟就感觉在 freestyle， 就是在 rap， 他们互相之间在 diss 对方，你知道吗？就一个叫的比一个响。我跟你说，我这么多年来睡觉从来没说会失眠或者怎样，但是我跟你讲，那一次晚上这个鸟叫真的是让我失眠了。那后来没办法，有几次后来又也是熬到个2点多3点，鸟又叫了。那个鸟我跟你讲特别准时，鸟不可能设闹钟啊，它真的，我有几次我就发现这个规律了，基本是2点35分到2点40分第一只鸟就开始叫了。我就不知道这只鸟是不是作息制度就那么好，它就准时准点叫，叫完之后别的鸟就跟着叫，对不对？那我就接受不了，后来我就塞了耳塞。我这么多年都没有说会失眠，然后我就塞耳塞。有一天晚上我最后还是失眠了，我的妈，给那个鸟叫的，叫失眠了，通宵没睡啊！这么多年，除了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出去包夜包宿，那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过通宵啊！那天真的是通宵，但是发现第二天的精神状态也挺好，我也不知道，就是反正我觉得我很慌，你知道吗？一夜没睡，我都40岁的人了，还能精神状态很好，这不是有问题啊？我觉得。怎么会精神状态这么好的？所以呢，我就赶紧我说我要调整啊，这不对的，对吧？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个才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状态。所以我就赶紧调整。那么因此我就有意识的搜了一下，然后知道了这么多的信息之后，我就开始调整。我媳妇还不相信，我媳妇不相信，我媳妇说你别管我吹，我从来不相信，这么多年你说你要调整，一直没调整。哎，但是我这几天，我至少到今天为止啊，最近这2-3天，我是一次都没有他晚上10点上床，11点睡觉，哎，早晨6点钟起床。那我就希望能保持这样的一个规律啊，给自己一个好的身体状态啊，去锻炼锻炼。那今天这个早上有人看我微博，应该大家也看到了啊。今天早上微博我还发了一条呢，那个老大爷遛狗对吧，打篮球。我今天不但是买了早饭吃了早饭，我还打了一个球。那今天因为相对来讲工作量没那么大对吧，那平时的话我可能就是说早上球我就不打了，然后呢我就赶紧吃完早饭回来工作。然后工作完之后白天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甚至于下午能不能说，哎，2-3点钟我就把工作全部结束了，反正是我自己公司，我早点下班也没关系对吧，我下午2-3点钟我出去健健身，哎，然后晚上吃个饭在家里面陪陪孩子，那这才是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工作状态。那我既然选择了自由职业，我觉得还是要调整一下，调整一下我的一个整体的生物钟。我希望大家也是共勉啊，如果说有些朋友也有熬夜的习惯，你就跟我一样算笔账啊，就是晚上10点到11点是比较完美的入睡时间，不要玩手机了，然后睡到一个6个小时保底啊，最好是7到8个小时。那么早上你自己设个闹钟，你算一下时间嘛，啊，你保持这样一个规律，你看看是不是你的工作效率能更高一些。反正我今天节目里面也把大话说出去了啊，我说我要调整我的作息时间，我觉得也是给我稍微自己施加一点压力。那么希望能够保持啊，21天养成一个习惯，从今天开始已经过了2-3天了，我们看看。能不能一直到下个月的这个，21天应该是到下个月几号啊？到6月中旬啊，6月中旬，中间还要经历很长的一段出差。我5月25号开始在深圳要待大概5天时间，然后到了6月初的话，我还要飞一趟重庆啊，在酒店也是更考验我的时刻啊，因为可能涉及到应酬啊，晚上吃饭啊，对吧？大家都不走，你走不走呢？对不对？大家说要二场，你去不去二场呢？所以啊，这些都是考验啊。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要重视，就是你只要重视起来的话，我觉得后面啊，你都会坚持底线和原则。你要如果不重视这个，觉得说可有可无，你稍微旁边人说一下，哎呦，没关系的，再喝两杯嘛，没关系的，二场啊，对吧？二场带你去 KTV 啊，你懂的。 那你可能就对吧？你觉得 KTV 开心啊，对吧？那睡觉不开心啊。但是你怎么讲？健康应该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往往被人忽略。当然我身体没什么问题啊，因为今年刚体检，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只是觉得应该到了这个年纪，是需要去思考一下这方面的点了，因为毕竟嘛，对吧？人生就算活到100岁，我其实也差不多走了一小半了，是吧？好的，那么也是欢迎大家啊，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在我们的评论区啊，关于熬夜跟早起。那么如果有医生朋友，也可以说说自己的观点啊。如果一直有这种早起的习惯，或者说以前熬夜，现在早起，想听听你有什么变化啊？以前一直熬夜，现在一直早起，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好的，我们接着聊这个上期的中奖留言。上期呢是聊非正式车友会第一期，开车的时候耳朵闲着怎么行？这也是喜马拉雅的一个今后长期的项目了，它相当于是个话题，就跟像微博啊这种啊，包括像某音平台上面那种，就是一个话题，大家一起集中来讨论。那么上期节目呢，我聊了很多我平时听的一些节目啊，那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听这些节目，大家觉得很有亲切感。那么其中有一位叫做深藏不露小哥，他说，刀哥你好，我是一个汽车造型树模师。平时呢，天天对着电脑画汽车的内外饰的树模，工作中没有多少话要讲，人嘛就是一坐就一天，画的都有些麻木了，感觉比较累，所以有时候我就想听点什么，才有力气去干活，就想接受一些新事物的感觉。选节目的时候呢，我也想选一些能够去汲取到汽车行业知识点的节目，那慢慢的就开始喜欢听你的节目，每一集都听，只是留言比较少，非常感谢啊，因为在留言区里面我发现。有很多都是这个汽车行业的从业人员啊，不管是从汽车销售的行业，还是说到厂家的一些领导啊，包括厂家的一些工程师、设计师，我觉得真的我很开心，因为主导产品设计，包括有些厂家领导也在听我的节目，有的时候我隐隐约约，可能也是自我陶醉吧，可能是自嗨，就隐隐约约觉得说，哎，这个点不就是我当时在节目里面说的那个点吗？所以我觉得真的就这一点让我会觉得。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个自嗨的感觉，就是那种自我价值实现的感觉。我觉得，哎，是不是我的这个点被厂家采纳了？是不是某一个设计师在某一刻听了我的节目之后，发现，哎，我可以在这个地方稍微改动两笔。然后呢，消费者，哎，在这一方面他就得到了一些实用性的功能。所以，往往有的时候我这么一想，我就发现，哎，再苦再累啊，也是值得的。我觉得真的是这样。人生其实最大的价值不就是实现自我嘛，是吧？马斯洛的那个需求理论，实现自我，但是是不是这样子呢？也许事实它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我自己有一个内部的驱动力嘛，对吧？内部的驱动力，所以呢，希望大家就一起共同努力啊！如果你是厂家的一些设计师啊，一些领导层啊，一些工作人员啊，哎，可以说一说，交流交流，平时听我的节目，有哪一些是你在实际工作中真的用到的啊？让我再坐实一下这件事情，让我再开心一下。我这个性格就是典型的大家知道的 I 型性格，就是你越鼓励我越嗨，你听完节目也不留言，然后转身就走，那对不起，这个节目可能就没有那么准时更新了，就可能聊起来的这个兴趣点啊，就是精神状态也没有那么嗨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留言，你哪怕就是说个好听不错，刀哥记得更新哦，这也都可以，没问题。好，这是深藏不露小哥。下一条呢叫 Believe Oneself， 他说，我听到刀哥的这个关于什么麦克风放到头枕里面，放到遮阳板里面，这个我觉得不现实。麦克风通常是分为动圈麦克风跟电容麦克风。那么动圈的特点就是不受环境声音干扰啊，不会产生啸叫。那么电容麦克风呢，只能在安静的空间里面使用，比方说像录音棚啊这种。那么像汽车这种密闭的，而且又有很大的音量的一个空间，就是噪音可能比较大。那么它呢，只能是用动圈麦克风。那么动圈麦克风呢，收音就是实音啊，它只能是手持，要离嘴巴很近才可以。你像很多的主持人用的就是那种动圈麦克风。所以呢，他说综合来讲，在头枕和遮阳板里面埋这个麦克风是不太现实的。那么这位听友可以讲非常专业啊，应该也是同行，也是做音频行业是吧？或者说是开录音棚录歌曲啊之类的啊，从事这方面。那么应该讲，你的要求可能是比较高的。你像我是有动圈麦克风，也有这个电容麦克风，我都有。其实录音质量差不多的，只不过可能有的时候呼吸声会重一些。但是你像我们这种节目主要是听内容的，大家你比方说我今天录制，可能你会觉得呼吸声稍微小一点，但是我在录音棚录制，那呼吸声就比较明显。那兔子跟传谣的节目，那所有的都是在这个录音棚录制的，你可以去听一听他们俩的有一些呼吸的声音是不是会跟我今天这一期相比啊，差别会比较大。 那么在车上，我觉得大家就是图个乐，图个乐而已，没有必要对音质要求那么高嘛，对不对？你想以前我用那个索尼的小蜜蜂，虽然说是小蜜蜂啊，但实际上非常大，它跟砖头一样的。那我有两套，现在也在用，它的收音的音质非常好，真的是属于这个演播室级别，但是太大了，非常不方便。一个是夹在我的身上不方便，第二个就是你看我们现在拍摄的那个都是用平衡杆嘛，对吧？都是用平衡杆，但是平衡杆你说加个罗德的小的这个无线麦克风就很方便，但是加一个索尼的小蜜蜂那么重，它就不方便。包括现在大疆也是出了一个更加小型的这个无线麦克风，音质其实都够用，还挺好的啊，不能说像索尼那么好，但是完全够用。所以这个我们纯粹是探讨啊，大家对于这方面有更专业的一些见解，也可以聊一聊。那这个时候汽车工程师就需要出马了，对吧？到底现实不现实，能不能实现？主驾驶或者是副驾驶一起来合唱啊，然后车内做这个 KTV 的一个伴奏，有没有可能啊？拾音啊，麦克风在头顶上或者是头枕上啊之类的。好，我们讲一讲下面第三位的听友。第三位听友的名字叫做风生了水起，他说：“三刀哥啊，我是大学刚毕业的一个学生，我学的是土木工程专业啊，非常厉害了啊。”他说：“我现在是在工地工作，每天在工地干活，天天听你节目，我真的非常讨厌这个工作，非常的埋汰。工地嘛，工作环境就是非常埋汰，没有办法。我想以后转行啊，我不想从事工地行业了。但是呢，我从小又特别喜欢车，现在我也是，我特别喜欢。我以前甚至上课的时候，我在桌子上面，我都会幻想这是一个一键启动，我会去摁它。我真的是特别喜欢啊！他说了三遍特别喜欢啊。他说我现在天天听你的节目啊，我也在想以后要不要把这个工作辞了，然后去干汽车销售。我知道三刀之前也是干汽车销售的，你是过来人。”我感觉你的嘴还挺能说的。他其实我的嘴也挺能说的，我觉得我挺适合做销售啊。他说我对现在的工作比较迷茫，想问问三刀啊，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其实对于工作的推荐，我真的是非常谨慎的，因为真的这个决定了你将来的一个路该怎么走。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学生，如果你才刚工作一年不到，我觉得你换工作啊是没有问题的，甚至于包括换行业也没有问题，因为你最大的资本就是年轻。你换到汽车行业，哪怕干一年，你说我不想干，我想再回到我的本专业也没有问题。我觉得你前三年你干什么都可以，你可以去尝试，大胆的去尝试，没有问题。但是呢，你要记得，就是说爱好呢只是爱好。当你喜欢车，到了 4S 店之后，你发现你每天做的不是你喜欢的那些，比方说你喜欢车，你肯定想要去宝马、奥迪、奔驰这些 4S 店，豪华品牌。豪华品牌首先他不会要你这种没经验的。那么其次，就算有些豪华品牌扩招，他要你这些没经验的，你也是从最底层开始做起啊！你每天跟那些你像奥迪的什么 RS 系列啊，对吧？你跟奥迪的性能车待在一起，你哪怕就是摸一摸 A7， 摸一摸 A5， 你也觉得哇太爽了！每天还能去帮老员工去挪挪车、去洗洗车，天天换着不同的车开，你特别的开心。这只是暂时的，因为你还没有去扛 KPI， 你只是在这个环境里面啊，拿着基础的底薪，然后去培训，每天要培训啊，对吧？等到有一天你正式的上岗的时候，周六周日没有周末，啊，五一十一没有放假，你谈个女朋友，她周末休息，你对不起，是赚钱的时候。她说五一我们出去玩吧，你说对不起，五一车展。她说十一出去玩吧，对不起，十一车展。然后每天晚上她烧了一桌非常好的饭菜等你回家吃饭，对不起，明天周末要约。每个人至少要约五个客户到店，晚上八点全部不许下班，对吧？六点钟整个公司人该走的都走光了，就剩销售部了。销售部就挨个打电话，打电话打五个，三个把你挂了，两个在骂你说我不买了，你还打什么电话，烦死了，对不对？你打十个电话，可能就有一个跟你稍微唠一唠，结果那一个还是跟你要价格，价格你又做不了。你每天会不停的被各种鞭打，啊，还有同行抢你单啊 ，4S 店的老员工抢新员工的单子，对不对？勾心斗角。当然了，我讲的这些可能都是黑暗面。就是说你三刀讲再多，你说这个行业又苦又累，每天晚上加班，周末又不让休息，甚至于365天天天工作，我都愿意干，我就喜欢销售，我也不是图了钱去的。那销售做好当然很挣钱了，对吧？你说我也不是图着钱去的，比方说我这个月哪怕就是拿了5000块钱的工资，结果因为客户满意度啊，有客户投诉你，又被扣了50%的工资，对吧？还剩2500，2500再交个什么保险，最后只剩了1000块钱，我也干，我无所谓。你抱着这种状态你可以转行，因为你真的是热爱，你喜欢，那你可以转行。那你但凡你说我是觉得 4S 店富丽堂皇体面，每天能穿着个西装打个领带人模狗样，我觉得说我可以摸不同的车，我可以去开，对不起， 那是刚开始的新鲜。你现在选择的是个职业，是你未来的一个方向。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因为大学刚毕业嘛，你年轻可以有试错的成本。但是呢，你一定要记住，在一个行业啊，一定要不转行，不停地去积累经验和人脉。你如果说现在你在土木工程，比方说工程工地这一块，你已经工作了一年，你突然转行了，你将来除非你再回来，你如果说中间你不回来了，你之前这一年的工作经验其实是没有用的。那么汽车行业也是同样的道理，你不要到 4S 店工作个两三年，突然说我又要回到土木工程专业，对吧？我的这个工地上去干。你看到说将来如果说国内大力的发展一些这个拉动内需，做基础建设啊，房地产突然又火了一波，对吧？你说不好的事情啊。那你这样子的话，你说哎，我当年可惜了，我要如果当时是在工地继续干的话，那我现在都已经是总经理了，甚至我都已经是个大老板了，是吧？你不要说这个话，你只要开心就好，你想清楚好吧。因为毕竟大学刚毕业，我是觉得啊，你不管干什么行业，一定要下定决心在这个行业一直往前走。因为我就是从大学一毕业做汽车到现在，其实还是在做汽车嘛，只不过以前是销售，现在是自媒体。我是知道这里面坚持个十几年之后啊，它是有大量的一些啊好处能给你带来的。所以一定要记住，什么行业你现在可以挑挑拣拣，但是一定要很快把它稳定下来。包括我刚刚讲我表哥土木工程专业，然后在这个就是房地产开发商啊，包括以前设计院工作，他这么多年也没有转行啊，所以他在行业内的这种人脉资源啊，包括专业的积累啊，他也很厉害。有的时候我出去吃饭跟人提到，只要是稍微跟房地产相关的一些人，我提到他的名字，大家也都认识他。所以这个行业真的一定要是从你大学一毕业选定好，就不要再换行了，好吧？坚持下去，想清楚啊！反正我觉得这次是你一个人生的转折的机会啊，你想想清楚，转还是不转？那么好，以上就是今天这期节目所有的内容，感谢大家收听啊，也希望大家多多在我的节目下方留言评论跟转发，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那么更多的原创内容可以去关注我的公众号百车全说，包括我的哔哩哔哩啊长视频每周更新一次的这个，大家一定要一键三连啊、哦、然后呢去搜同名百车全说就可以了。新浪微博百车全说三刀，还有我的抖音号三刀砍车。好的，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我们下周三接着聊，拜拜。